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们来到第四部分，教会如何能成为医治的群体。今天是第十二课，题目是爱心服事的群体。初代信徒他们凡物公用，在他们当中没有缺乏的人，这种以爱与恩慈相待的见证，就是圣徒群体的标记。对于病患与残疾人来说，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为他们带来不少的伤害与压迫。虽然到主再来的日子之前，人间的困苦都不会完全的断绝，但是基督徒本着爱的关怀和服侍，会为病人与残疾人带来安慰与实质的帮助。信徒的爱心行动往往回应了在困境之中的祷告，见证神并没有忘记他们，今天仍然在听他们的祷告。我们来看职场的信徒的角色，就是信徒在工作上的爱心服侍，如何能让教会成为医治的群体。基督徒爱心的服侍并不局限于教会体制之内，信徒群体当中有不少的人在工作上有机会接触病患与残疾人的，例如有医护的人员、社会福利工作者、老师、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商店和餐厅的老板跟员工，或者是公务员等等。倘若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上多花一点心力，对我们接触的病患与残疾人表达多一些关爱，我们的社会就已经可以很不一样。马可福音第五章25-34节记载，那一个患了12年血瘤的女人，对她第一句的形容就是在第26节，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她的困苦除了来自病患本身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来自那好事医生。病医不好也不能完全怪罪医生，不过一个没有爱心的医生实在可以令病人吃尽苦头。常言道，医者父母心，我们当中的医护人员确实任重道远，一方面承担了在医疗系统当中各种的责任与压力，另一方面又面对一个实况，就是未必能每一次都药到病除，转危为安。面对自己医不好的病人，如何仍然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和安慰呢？或许这是你读医学的过程中没有教过你的。不过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圣经作为我们的资源，里面教导我们可以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更教导我们绝对不可以剥削欺骗来我们面前期望我们帮助的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位创造他们的主。 倘若你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话，你对病人和残疾人的态度真正成为你所信的福音的见证。如果过往大家没有留意这方面，今天也可以思考如何在繁忙的工作里面多走一步。经常听到有坐轮椅的朋友，他们乘搭公车或者是出租车的时候被司机拒绝，或者是很不耐烦，很没礼貌的对待。带着残疾孩子的父母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假如你是公车司机或者是出租车的司机，要知道你可以提供其他人提供不到的帮助。例如当这是朋友闪落你的驾驶的车辆的时候，不要驱出他们，除了给足够的时间之外，甚至帮忙他们处理轮椅或者是婴儿车，让他们找到适合的位置坐稳了才开动车辆。从你口中的一句不要紧慢慢来，会令他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与鼓励。倘若你是商店或者是餐厅的接待员，你也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实践圣经如何教导你接待客旅的道理。例如可以协助行动不便的朋友使用你的服务，对他们表达对一般客人一样的欢迎与礼貌。当他们在店内享用你的服务的时候，主动提供失窃的帮助，让他们感觉到社区里面他们并不孤单，周围的人都乐意做孩子的叔叔阿姨。你真心地问一句有什么可以帮到你，请随便开声，必定会为听者带来极大的鼓励，为难挨的意志带来一点点的欢愉。倘若用爱心接待每一个人，不分贵贱，不歧视残疾，成为你一种生活的态度，久而久之，你身边的同事跟你身边服务的对象会扔出你与众不同的气质，而这种契机也会为社会带来转化的力量。接着我们来看家长跟教师的角色。有没有想过歧视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歧视与血群中生态文化很有关联。一个血群如何判断某一类人，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某一类人，其实血群中的成员从小就靠着观察去学习。试想象小朋友跟着妈妈进入公车的车厢，明明在车厢的一边有空位可以坐的，但妈妈却大力地拖开小朋友去另外一边，很急迫的一边去坐，因为情愿站着也不情愿坐在一个皮肤很黑的非洲人的旁边，并且以防范可惊恐的目光望着那个非洲人。就算妈妈没有说什么话，小朋友从这一次的车上事件当中，他学习到皮肤很黑的叔叔是个危险人物，要远离他。倘若这个车上的事件在不同的情况重复地发生，小朋友以后对非洲人就落了一个负面的判断。这就是经典的凭外貌判断人，也是不少偏见与歧视的产生的过程。除了家长以外，最影响小朋友的当然就是老师了。老师怎么样对课室里面的病患或者是残疾的学生，也成为了小朋友学习的对象。其实老师可以成为一道桥梁，让同学们学习如何一起共融的相处。例如 在班里面，老师可以介绍大家认识行动不方便的学生，可以对大家说，这位小朋友虽然要用辅助的仪器去走路，但是他跟大家一样，也都是老师关爱的同学。而且这位同学跟大家一样，也有他喜爱的专长的科目，也有他需要帮助的地方。你们看他画的桃花多好看，也可以说你们听听他的歌声多好听。当学生主动的帮助这位同学的时候，老师的赞赏也可以鼓励其他同学去效仿。箴言22:6提醒我们，
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教会群体的文化要从信徒家庭文化的基础建立起来，家长老师树立的榜样成为孩子学习圣经真理最好的教材。除了实践爱心服事以外，家长带领小朋友恒常为病人和残疾的朋友家人祷告，也可以教导他们纪念别人的需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凡事仰望上主，靠着他在困难的时候常存忍耐和喜乐的心。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应该有单纯出于怜悯的服事。马太福音25:31-46，在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中，王称赞在右边的绵羊，他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那是一人不明所以，他们就问王，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有为主做过这些事情呢？从王的回答中，我们明白怎么样的服事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事。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原来当这本人出于怜悯，很单纯的去帮助，去看顾探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神看见，他知道，他喜悦这种服侍。服侍者并没有是他所做的是一种要得到称赞的侍奉，他也没有期待从神有任何的赏赐或者是回报。这种出于爱心怜悯不求回报的服侍，正是神最欣赏的服侍。因为这是服侍凡迎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与神的慈心连结。马太福音25:36提到，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这里看顾这个字与神眷顾他的百姓是同一个字。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68和7:16，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又为他们施行救赎。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原来对于病者这种出于怜悯的眷顾，是属神的人自然表现的一种性情和生活态度，而这种性情反映神的属性。神给每一个属他的人，内心明明知道何为善。神称赞的这个行动 背后是行动着知道何为善，就按着心中的怜悯和感动去做出行动。反过来，那些被神斥责的人是消灭了这种感动，正如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指出，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教会需要冲破让敬拜神、侍奉神局限于教堂里面的观念。教会群体的生活中，要鼓励信徒去纪念身边有需要的人，按着心中的怜悯的感动去关顾他们，特别是群体当中患病或者是残疾的朋友们，需要弟兄姐妹去探望他们，看看有没有日常的需要，适当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实质的帮助，就算未能做实质的支援，也可以做他们的陪伴，愿意在他们的困苦中与他们同行，为他们祷告。就正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经验我们所受的磨练，又为我们在父面前代求。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群体的爱心行动，见证着基督的爱与怜悯。这种付诸行动的怜悯心，让教会成为一个医治的群体，在苦难的世界中提醒困苦的人，神并没有忘记他们。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来看服侍人跟服侍神的关系。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他不知不觉之间接待了天使。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义人用爱心关怀有需要的人，却不知不觉之间服侍了天国的主人。圣经一次又一次教导我们，不要按外貌待人，要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做的，有着尊贵的身份。就算他今天是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残疾人，得不着社会人士的尊重，但神要求我们不单只不可以歧视他们，还要以怜悯的心服侍他们的需要，也更要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服侍是主耶稣所看重的，所悦纳的。其实这也不太难明白，如果有人在我们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我们心中会有什么感觉呢？这真正就是天父的感觉，因为你今天去关心帮助服侍的正是他的儿女，你主动的在他儿女落难的时候去关心陪伴他们，天父又怎会忘记你所做的呢？当我们看每一个身边有需要的人都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明白应该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回应他们的需要。用这个角度去了解神的心意， 你会更加明白箴言十九章十七节里面的教导，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我们来看好撒玛利亚人与宗教领袖的分别。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时耶稣说，这个比喻是要回答律法师的一条问题。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提起有一个律法师来要试探耶稣，问他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律法师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叫他去照着去行，就必得到永生。那个律法师为要显明自己是有理的，就追问耶稣说，
谁是我的邻舍呢？
于是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在比喻当中，有三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看到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他的衣服被剥去了，他受了重伤躺在地上。头两个人路过的都是宗教的领袖，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利未人，他们的反应相同，看见这个打得半死的人没有停下来帮助他，反而从另外一边走开了。他们两人虽然是宗教的领袖，但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们却违反了圣经吩咐人遇到弟兄落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帮助的指引。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五到第六节，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只有外在的虔诚，心中并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讨有宗教虔诚的外表，没有从心里面发出的虔诚，因此神厌恶他们的节期，并不悦纳他们的献祭。反过来看这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才是真正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三节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看见那个受伤的人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字曾经用于形容耶稣看见人群的需要的时候他的反应。以下两段经文当中，怜悯这个字原文 和动了慈心是同一个字。马太福音九章36节，
耶稣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马太福音14章14节，
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人。
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这个字，也等同浪子的比喻里面，父亲看见小儿子回来，他就动了慈心。虽然小儿子大逆不道，动了慈心的父亲并没有计较他是否值得他的怜爱，遥遥的看见他就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与神的慈心连结，原来爱心服侍的行动之所以得着神的认可与赞许，原因是因为这种盛情贴近神的心肠，看见人的需要与无助，神动了慈心。这种慈心超越了对方的身份、种族，超越了对方是否值得我们去爱，也不在乎对方能否有能力去回报自己的善。动了慈心的天父看见人的尊严被破损，他心里面发出了怜悯，伸出援手去关顾、医治，去恢复人作为神儿女的尊严。教会要成为医治的群体，首先要与神这种慈心连结，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容让这种从神而来的慈心自然的发动，怀着开放的心，当有需要的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就不问回报的伸出援手，就好像接待天父的儿女一样，接待眼前的一个小子。今天的课堂到此为止，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下一次再见。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